民，你指文帝上民是上民，并且你三耶恭敬的啊合掌，对地藏菩萨像合掌，赞叹地藏菩萨的慈悲啊，为地藏菩萨来顶礼，以及恋慕，看到地藏菩萨像那种眷恋呢、啊，舍不得离开呀、啊，啊目不啊这个转睛的这种。啊，这个注视啊，这都属于恋慕啊，眷恋仰慕地藏菩萨的人。好，那这样的人就能超越三十劫的罪障。你看，这就消孽障了，而且消孽障没有说你要修多少功夫、多少持戒、多少禅定，你只要。念地藏菩萨的名，向地藏菩萨顶礼赞叹，你就能有这样消孽障的功德。那第二就是你说话形象的福德，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啊照相或者彩画地藏菩萨的形象，或者用泥或者用石头雕刻，或者大漆铸造，或者用金银铜铁来做地藏菩萨啊，那说了之后，对这个佛像，对这地藏菩萨像一瞻一礼，你只要一次瞻仰，一次顶礼，那这样的人就能100次的升到33天，不仅仅是到地天了。如果只是指到地天，100次就到一个地方，他也不一定很愿意了啊。这个这33天是指欲界和色界的这些很好的去处，啊，而升到33天呢，永远不会堕到三个道。如果他在33天的100次往返的天福受尽之后，他的余报还能升到人间做国王，做国王还有宿命通，还能继续的啊。这个供养啊地藏菩萨，又能够啊得到升天的啊福利，这不是大力，不是大力包含着他保持人天的福报，乃至于进一步得到涅槃的解脱。所以你看这个照相功德很大哦，啊，但照相不是为了赚钱哦。是要让大家来瞻礼哦，它完全是一个宗教的目标哦，啊，所以你照相让别人来瞻礼，功德很大；你照相毗梵如来去卖钱，那这个过失也是非常大的。这个大到什么程度？你就增加了地藏菩萨的工作量了。好，第三个利益注意了啊，各位女居士注意啊，地藏菩萨多么慈悲啊！如果有个女人厌恶自己女人的身体，一个女人能厌离自己女人的身体，说明她善根发露，智慧开发了。一般的人，她认为自己作为女人还沾沾自喜，天天照镜子啊。这个涂脂抹粉啊，自恋得很厉害啊。但是如果他真有点修行，知道自己女人是这样的心理啊、嫉妒啊、毛病啊，84种女人之态呀、啊，这个啊很麻烦的、啊，就是生病问题都比男人要多一点呢、啊。啊，受戒佛都要为他多制定一些戒律呀、啊。哎，如果他想厌离女人心，想转女成男，那怎么做呢？他就应该以至诚心供养地藏菩萨的画像，啊，以及这个泥塑啊、铜铸啊、木雕的地藏菩萨像，那就天天去顶礼供养。而且他以香花、衣服、饮食、床幡、啊、金钱宝 这些等供养。要注意，这些供养物不是地藏菩萨需要你这些，是通过这些供养物，第一表达你的恭敬心，第二也是让你破千贪的烦恼，第三这些供养物也是表法的，你通过花的供养，你就要想要有菩萨的因地之花啊，香的供养要有戒定真香、五分法身之香啊，这些来回归自信的供养。好，那这样的做就是供养顶礼啊，就能够这一世结束之后尽此一报女身，就这一世的涅槃的女身，到下一辈子你就不会生到有女人的世界。没有女人的世界，那就是大丈夫的世界了。极乐世界就是纯一大丈夫相啊，没有女人啊，有女人就很麻烦啊。你生到没有女人世界，到那你不会受女身了。但是除非你是有慈悲愿力要受女身，那是为度众生故，为佛法的延续故。比如像摩耶夫人，她受女身，但是她已经是大菩萨了啊。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其中有一个婆须蜜多女，她受女身，但是她是度众生的啊。除非这个啊，要么你就只要你供养地藏菩萨这样的功德力，你百千万劫再也不会受女身了。你看这个福报功德都很大，如果靠自力修行，你要转女成男非常困难，要经过一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才会转为男子身，永远不会成为女人身。所以众生只要性别的差异，一个男人无论怎么样都比女人烦恼轻一点，福报大一点啊。这里不是说要轻慢女人故，就是还是要有一个自知之明。所以佛说女人不能做武王不能做刀立天王，不能做转轮圣王，不能做魔王。为什么不能做魔王？魔王他都要比较刚强的人才能做魔王，那女人比较柔软。不能做大梵天王，大梵天王是要清净，那女人比较多欲欲念多那不能做佛，那佛更是万德庄严，那女人更遥遥不及所以这些这是厌女人的人，他能够地藏菩萨能够满他的愿。还有一种，如果有女人，她不是厌女人身，而是讨厌自己长相丑陋，而且身体多疾病，那本身身为女人就比较不怎么如意，再加上还长得很丑，还有病，那人家更是不愿意爱她了那她自己也有自卑感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应当在地藏菩萨像前制成盏礼盏仰顶礼，要有惭愧之心要一心靠倒地藏菩萨。那么这样的时间，哪怕一顿饭的时间，很短的时间，那么这个女人就会转业障了。这样的女人就千万劫中，她再受女身呢，就相貌圆满，长相庄严。但是有时候呢，这个丑陋女人他还觉得女人不错很珍爱自己女人的身体不想转男身于是怎么那地藏菩萨也恒顺众生呢 满他的愿，所以这样的丑陋的女人就百千万亿生中就能着投到帝王之家，做王女然后做王妃，或者投到大富长者家做女儿一生下来就很端正相貌圆满，由于出身高贵受人恭敬这就是由于他至诚心瞻仰顶礼地藏菩萨，能获得这样的福报。用积月来赞叹供养地藏菩萨的福报，就是由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对地藏菩萨向前用种种音乐歌舞来歌咏赞叹地藏菩萨，以及以香花来供养，不仅这样做，乃至劝他人或者一人或者多人来积月赞叹供养，那这样的人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就能得百千鬼神日夜为护。由于这个鬼神都是拥戴地藏菩萨的，你能做地藏菩萨的这种护法，这些鬼神就会引以为同类，他就会对你生欢喜心来保护你保护你，不令一切恶事来让你听到一些不好的事听都听不到，当然不会碰到了，就不会遭受一切横祸。这是你瞻礼供养地藏菩萨有这样的福报。但是如果你相反的行为，他的恶报也是很深重的。就佛告普广，在未来世中如果有恶人，这个恶人就是不信因果不信轮回不信一种圣人的存在，超越性的东西他一概不信精神层面的他很麻木只是追求现世的那些利益他就容易成为恶人。还有恶神恶鬼神鬼里面有善的有恶的，那这些人在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在皈依恭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的时候，那这些恶人就妄生讥毁，就是嘲笑诽谤这样的恭敬地藏菩萨像的人，他会说你看看你多迷信呢，你拜地藏像哪有地藏菩萨呀，拜地藏像有什么意思啊，有什么好处啊，他你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呀，这么迷信这样的诽谤诽谤你去拜地藏菩萨没有功德没有一点利益耽误时间或者看到人家在拜地藏菩萨他就嘲笑怒齿而笑轻慢人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看看你这个人真头脑进水了，这么迷信还拜一个偶像或者呢背面飞，就表面上他虽能不嘲笑不诽谤，但是背后跟别人说你看看某某还去拜地藏菩萨像，这个人有问题呀，是不是要送精神病院了背后来诽谤，或者劝他人一起来诽谤，或者劝一个人或者劝多人去诽谤人家这个恭敬地藏菩萨的人， 这种人乃至阴孽，就讥嫌诽谤恭敬地藏菩萨的这样的人，那这个机会之报是什么呢？那实际上是很惨痛的。如是机会之人呢、啊，贤劫千佛灭度，机会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就直接他要到阿鼻地狱去受极重的刑罚。那时间之长，就是贤劫千佛一一示现作佛已经过去了，他在阿鼻地狱还出不来，那为什么会有这么重的果报？是由于前面谈到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弥勒菩萨还没有出来之前，这段时间都是要靠地藏菩萨来拯救众生的。你把这个地藏菩萨给他否定掉了，那中间这段的众生就无依无靠了，那这个罪过是很大的，所以就要到阿鼻地狱及受极长时间的这样的刑罚。等到阿鼻地狱的罪受完了，转身还要到恶道，先要到恶鬼道。恶鬼道经过了很长时间呢，再到畜生道，这些都要经过千劫的时间。畜生道受完了，才得到人身。投到人身呢，又由他的余报，就是贫穷下贱，六根不具，而且呢，六根不具，那就生存都有问题了。而且烦恼恶业呢也很重，就是多被恶业来接其心。你看看那些没有福报的，比如乞丐呀，他自然的衣衫褴褛，他饭都没有吃，举心动念就想到我怎么到哪里去弄钱，甚至抢银行我也就也不怕，反正我吃了上顿没下顿，铤而走险也没有关系。那这种人他就会造恶业，造恶业很快他又堕到地狱里面去了。所以佛告普广，讥毁他人供养地藏菩萨尚且会获得这样直入阿鼻地狱的果报，何况还有一种人是特别的升起邪见，亲手去毁灭地藏法门的信仰、地藏的形象。那这些果报有时候现世都有，比如在中国大陆文革期间呢，那些毁佛像的、毁菩萨像的，很多都是当生就有报应。前几年我们到呼和浩特，就听老和尚说，他原来住的那个寺院文革被毁，那有一个佛像呢，很高大，大雄宝殿佛像。那他这些造反派呀、红卫兵啊什么的，就要把这个佛像拉下来砸碎。当时那个佛像都很稳固，用绳子都拉不下来。就有一个人，忽然有个人出了一个主意，他好像很聪明，说可以用铁丝啊，于是就找来了一大捆铁丝套在这个佛的这个颈脖子上，几十人几百人就拉真的就把佛像拉下来了。拉下来毁掉了佛像，第二天这个地方就发大水倾盆大雨于是呢就淹了很多地方。这个尤其很奇怪的是，那个出主意的说用铁丝套佛像拉下来的人，他是在供销社工作的，结果他也就被水淹死了，淹死了自己的尸体就在那个阴沟里面死了。那阴沟里死了还情有可原呢，他的身上就绑满了铁丝，也是被铁丝缠的死亡的。这种报应很奇特。 这大概是护法神都要直接找他麻烦的。还有这个有的在寺院烧经书啊，烧经书，自己在寺院烧经书的时候，忽然有人说你家里起火了，他家里就起火了，所以你这个升起大邪见，认为佛教是迷信、毁灭佛法的人，他都有，这是现世的花报，果报是阿鼻地狱。进一步开示，这些都是很实用的啊。佛告普广，有些人生病了，瘫痪在床上，不得动弹，但又死不掉，求生不能，求死不能，这都是杀业的余报了。久住长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你说求生吧，活得太痛苦；求死吧，又一口气还断不了气啊。而且昏昏沉沉呢，夜晚就做噩梦，在梦中有恶鬼，还有自己家亲眷属来找他，或者梦中游走在山间小道，或者感觉到被什么压的呢，夜寐，或者梦中呢跟鬼神常常在一起，这些由于这个病苦啊，把他多生多劫无名的习气种子显现出来了。这样本身就起不了床，又做噩梦，又跟鬼神在一起呀，阴气和阴气高交感应，这样的日日月月呀，年岁越深，自己身体就越来越孱弱，皮包瘦骨，非常痛苦，睡眠当中都叫苦啊，痛苦啊，凄惨不乐啊，这样的病人才真正体会到病苦是怎么回事了。但他死又死不掉，活又活不过来，是什么原因呢？这里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常常是他造了恶业，有人告他，在阎王殿告他的状，告状之后就得要对证了，对证呢有时候就会把他抓到地狱里面去对证，但对证的过程，这个阎罗王判罪他也有一个过程呢，到底有罪没有罪，是轻罪是重罪，就在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是不会让他死的啊。但不让他死呢，又不能让他好好活着，又不能健康，这就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世间人一看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病人确实很痛苦，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只要对诸佛菩萨像前，或者释迦牟尼佛像、阿弥陀佛像、观音菩萨像前，只要佛菩萨像前，高声转读《地藏菩萨本愿经》一遍，或者把病人的可爱之物，就是他平时舍不得用的、很珍爱的财物，或者他的名贵的衣服、宝贝、庄园、房舍，怎么样呢？来布施，而且对着病人前高声要说出来，说出来，这位善知识说我某甲，就说我是某某人，为这个病人对着佛菩萨金像前舍这些衣服宝贝的物品，舍这些干什么呢？去供养金像，或者去流通经典，或者去造佛菩萨形象，或者去建庙建塔， 或者到寺院去供灯，或者对修道的人呢常住进行布施，就把病人这些财物做这样做这个功德。这样的话一定要说三遍，要让这个病人听清楚，哦，我的东西布施给了三宝，去造了佛像，于是他内心就说我有这样的功德，他内心就很宽慰，或者内心就很欢乐。潜令闻之，一定要让他知道。但是还有一种，他在病人病久了或者神识分散了，神识分散就神识出体呀，甚至整个的就死亡了。死亡的虽然听不清楚，但是他还有中阴身。那你在这个一日至七日以来，也要高声去说，而且高声的去读《地藏经》。那么这样的病人命中之后，他所造的重罪是应该要到无间地狱去的。由于你为他诵经啊布施，他就能够从地狱里面出来，解脱地狱之苦，而且他投身的地方就能知道他是从哪里过来的，常知宿命，知道从地狱里摆脱地狱的苦受仰靠地藏菩萨威神愿力的加批过了啊，得到的。这样别人帮他诵经啊布施都有这样的福报，更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己亲自来书写这部经典，或者叫他人书写这部经典，或者自己亲自说话地藏菩萨的像，乃至教他人说话地藏菩萨的像，那这样所受的果报那就更大。所以佛就最后总结性的劝勉，要修这样的功德。是故普广，如果见到有人读诵地藏经，读诵世经，谈这个世经，它也包含着意思啊。要知道这部经是佛说的，但我们一定要消归自信呐。同时，我们要了知，我等众生内心都有地藏菩萨。只要我们也发起了像地藏菩萨那样的大愿，那我等众生的心地当中含藏的涅槃的三德也能够彰显出来。就是我们的心发不起来，地藏菩萨这种德能还潜伏在我们的烦恼分别里面。所以读这部经，我们一定要回光返照，消归自信的，要借助果地上的地藏菩萨，把我阴心当中的地藏菩萨彰显出来。我们内心的地藏菩萨的功能一出来，就能消我们很多的孽障，我们的命运就会改变呢。因为一切境界都是我们心里所变现出来的，我们的孽识的心的恶业的种子太多了，所以显现的就是太不好的境界了。现在我们通过读这部经，通过对地藏菩萨的如理的思维，我转变我的念头，境界就会转变。所以乃至一念赞叹地藏经，或者恭敬地藏菩萨者，那这个功德都很大。虽然他在行为上好像没有什么修行，但是地藏菩萨的巨大的威势力量转我们的心念和孽的种子力量太大。 所以佛是深刻的了知这一点，但我们这些凡夫不了解，以为这没有什么，实际上这里面大有奥妙。所以佛就劝普广菩萨，如果你能够看到这样的人读诵四经乃至一念赞叹这部经，你都要用百千种善巧方便劝这个人不要退转，你只要不退转进行住，就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的功德。用这个功德，用不可思议，就是你整个的有一个全新的改变。这些不可思议功德获得，都是要靠你的信心作为前提。如果我们看到前面这些都是看一句就是一个怀疑，可能吗？哪有这么大的力量啊？那你念念怀疑，你就念念得不到这个利益。这个利益功德就是不可思议的，是由于地藏菩萨的成点劫以来的大愿太不可思议的，所以你跟地藏菩萨的愿力交感啊的时候，你就能得到这不可思议的功德。进一步就告诉普广，如果未来是诸众生等，或者在梦中，或者在醒过来，他会见到诸多的鬼神，以及千奇百怪的形状。啊，这些鬼神或者是很悲伤，或者啼哭，或者忧愁，或者啊慨叹，或者恐怖的形象，这些都是属于什么情况呢？这都是你多生多劫的家亲眷属来托梦要你帮忙。他这些你的眷属都是在恶趣，主要是在恶鬼道，能够容易托梦。他没有从恶鬼道出来，也没有找到帮助的地方，他就要托梦过来告诉曾经跟自己是亲属的人有个善巧方便，希望他帮助解脱恶鬼道的痛苦，这个情况啊。所以我们在梦中见到这些，哎，我们就得要马上觉醒，这是啊多生多劫的亲属要我帮忙。那怎么帮忙呢？求地藏菩萨。佛就告普广，如以神力，就是你要以神力加持，令这个读经的人、做梦的这个人要了解，这是多生多劫的眷属要请我帮忙。有时候他不了解这一点，他会忘记，他会不理睬。因为世间的事业生活已经够他忙的了，梦中出现境界他不理睬。但是普广菩萨要加持，让他知道这不是一个小事，你都要去做。就令这个读经的人对诸佛菩萨向前至心至读此经，就是以真诚心来读这个地藏经，或者自己都读不下来，就请他人来读。读要读三遍或者七遍。要注意了，他是要度鬼道的众生，所以这个三是奇数，是阳数，包括七。你不要读两遍，读四遍啊，这个阴偶数阴数可能会影响效果的。读三遍或者七遍。你这样的去读经典，这些恶鬼道的众生就你读三遍或七遍之后，他就会从恶鬼道里面解脱出来。你看就有这样的功德。而解脱出来，他从恶鬼道解脱出来以后，你再做梦就不会在梦中见到他们了，他已经出来了。有一些下贱的人给人做佣人呢，反正社会地位很低下，奴婢， 它有诸多的不自由，听主人的召唤，生存都很紧张，所以这些下贱之人，他就感觉到自己蓄势造的恶业很大，他就想忏悔自己的恶业，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那怎么办呢？给他一个方法，也有至诚心在地藏菩萨像前瞻仰顶礼，这样的时间经过或一日或七日，来念地藏菩萨的名号，每天念一万遍，好，就能转命运。这样的下贱之人啊，这一世的业报身之后，在未来的千万生中，他就能升到尊贵之家，他也不会下三恶道。本来这些下贱之人，他一生烦烦恼恼，怨天尤人呐、念头都越是贫穷下贱的念头越很难善良，所以他容易下三恶道。所以他只要仰靠地藏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就改变命运。好，下面又谈到这些产妇，你看关心得很细哦，众生最关心的一些问题，地藏菩萨都一一的关顾到了。在未来世中啊，阎佛体内，无论你是高贵的家族还是一般的人，他都要碰到生儿育女的问题啊。那怀孕呢，要生产，一般大家担心的是生的安全，不要有产难。同时生的子女呢，要健康，要长寿，要好带，你就要去读地藏本愿经。所以这里给他讲是不思议经典，而且你这个怀孕之后要早点读，七日之中早于读诵此不思议经典。为什么要早点读呢？就是你读这部经典，就能感召善神过来，恶鬼就会离开。如果你不读这部经典，你这个自身的业力所致，说不准是恶鬼先来了。有些恶鬼呢，专门伺候那个胎盘，等到胎盘包括血，他来饱餐一顿。如果你被这些所包围，那你的生产的过程就很不安宁，甚至很危险。所以要进一步的念地藏菩萨的名号，念一万遍。那么这样，你新生子，就是你生的子女，无论是男孩、男婴、女婴，如果他蓄势曾经有孽障，他由于你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他就能够解脱他蓄势的殃报。殃报就是他生下来本身就有灾祸，但你念地藏菩萨的名，读经，就能够从灾殃之报解脱出来，就能够很安乐的生下来，容易养育。如果孽障重的小孩一生下来就很麻烦，或者出麻疹呢，或者这个走点路就摔倒反正就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就出来，让父母觉得很担心不仅安乐易养，而且寿命还会延长。这是指蓄势有点孽障的人。如果蓄势是沉着 比较深厚的福报深的人，哎，他就更安乐，寿命更长。啊，所以很多结婚即将生小孩的这个女子碰到这部经，要如理如教奉行。好，紧接着就谈到十斋日问题。佛又告普广，若未来世众生于每个月的有30斋日啊，这个主要是指从农历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23、24、28、29乃至30。那这个十日呢，是这个上天呐、天神来巡视人间，看善恶业的情形，结罪，结众生的罪是轻是重，来对他的福禄、寿命加减乘除的日子。那这个难言菩提众生就在这样的日子要注意了。首先我们要有自知之明，我等众生举心动念都是孽，都是恶业，无不是罪呀。这是站在佛菩萨立场看我们的念头，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打什么念头。但是如果你专心念佛，闭关念佛，透过佛号你能知道自己是什么念头啊，都是罪恶。你本身念头就是罪恶，何况你在这个十天还去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做种种的罪障，那就是罪加一等了。如果能够在这十斋日对着佛菩萨、诸神圣贤向前读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经一遍，那么它的利益很大。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很惊讶，你读在这十斋日读一遍地藏经，东南西北百游巡内，百游巡，你说40里是一游巡，也就是400里的范围当中就没有灾难了。而你在这个范围当中居家过日子，无论是年纪大的年纪小的你就在现在未来百千岁中，这些人都会离开三恶道，你会有这么大的功德。有时候一看我们内心又升起怀疑，是真的吗？真的会这样吗？你一怀疑你就很难得这个功德，一定要全心全意相信地藏菩萨就有这种功德，你自诚心去念就能这样。进一步谈到你现世，这是指未来你离开三恶道，现世也能得利益，就是你在十斋日每转一遍，就每诵一遍地藏经，你现在是就在这里居家，就无足恒病，一些瘟疫呀、禽流感呐、疯牛病呐你就不会得而且衣食丰溢。衣食丰溢，那就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丰衣足食啊，你诵地藏经还能丰衣足食的这就是我们就觉得更不可理解，那肯定我打工我才能赚到钱，我诵经这个难道钱会跑过来吗？你不要怀疑哦，这个地藏菩萨福德很大呀，地藏菩萨把福德给你，你就莫名其妙的钱就会到你身边来呀。这个钱这个福报它是自然法尔自然的所以就总结地藏菩萨威神之力，佛就告普广，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就前面所表述的不可说说不尽的百千万亿大威神力利益之事佛都说不完这种利益之事 所以特别谈到阎佛的众生跟地藏菩萨有大因缘。你看地藏菩萨跟我等众生因缘极深呐、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知道他跟我等众生有甚深的因缘，才把我们这些众生交托给地藏菩萨呀。正因为有大的因缘，至于我等众生闻地藏菩萨的名号，见地藏菩萨的画像，乃至闻地藏经三至五字或者一集一句，这样的人现在世就能得殊胜微妙的安乐，未来之世百千万生就能长相端正，升到尊贵之家。你看这个功德，我们只是闻到地藏菩萨的名，看看地藏菩萨像，就能得到这样的利益。最后是耳识，就是佛说完之后，普广菩萨闻到释迦牟尼佛这样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已，就胡跪合掌。胡跪合掌就是单腿呀跪下来这个向佛禀白，世尊，我久知是大事，就是普广菩萨也是大菩萨，等觉菩萨，当然他也以是知道地藏菩萨有前面所表述的不可思议的威神力量，以及他累劫以来所发的恒河沙的愿所彰显的那种大事愿力。在这里起问是为了未来的众生知道地藏菩萨的功德利益，所以明知故问向佛起问，唯然顶受。对于普广菩萨来说，我是一点怀疑都没有，我要顶受，恭敬顶受。最后就请问世尊，这部经应该安什么名字？我等菩萨云何去流通传布？佛就告诉普广，这部经可以安三个名字。第一个名字是地藏本愿，地藏本愿就是他的本地发的愿。一名地藏本行，就是他发的愿还是动经无量劫要修行呢，以行田愿呢，行山愿海呀，才能使他的愿获得一种神妙的力量又叫地藏本行。一名地藏本事力经，就是他本地这个事，就是比愿更强调一定要达成的这个事，这个事就产生了巨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永恒的在法界当中辐射，像金刚般的不能损坏，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尤其能够利益地狱道的众生，就叫地藏本事力经。是由于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发了甚多的大的众愿来利益众生，是故汝等就是告诉普广菩萨为代表的道地天的这些菩萨们依愿留步，就是依着地藏菩萨本愿的力量来留步这部经。普广菩萨听闻释迦牟尼佛的敕令已，就合掌表明一心一意至为恭敬，着礼而退，就是顶礼而退， 一定要按照佛的敕令来留步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好，南无阿弥陀佛。